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请听时事评论。你知道吗？1958年，中国曾发生一场特大瘟疫，至今鲜为人知。作者一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5日。事情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时代，三年大饥荒的前期。之所以说特大疫情，是因为根据中共医学档案资料的记载，当时有十万人计的群众被感染，而如此特大疫情被鲜为人知，要归功于中共的专制系统和舆论防控。那次疫情期间，除了中共最高当局知道、疫情地区当局知道外，全国几乎没有人知道，连相连市区都毫不知情，国际上就更不知道。那是在1958年早到夏收季节，四川温江专区，现成都市温江区清平乡突然爆发一种传染病，很多城镇居民及人民公社社员、中小学师生被报告有高热、胃寒、头痛、肌肉疼痛的症状，重者有卡血现象。疫情迅速波及温江县12个镇，感染人数上千名，重症者从发病到死亡仅12小时，很快上百人死亡了。因为疫情特别迅猛，中共四川当局立刻封锁了通往温江的水陆空交通，但因出于不给党中央放疫情卫星的政治考量，疫情属于重大政治机密，消息不得外露，因此外界并不知道实情，只是向中南海直接做了汇报。紧邻的成都市区依然毫不知情，甚至在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这个和防疫部门有密切关系的单位，技术人员们也只是偶有风闻而不知其详。那时没有现在的互联网，中共封锁消息相当容易。疫情从七月初就有零星发作，温江、雅安等专区有小规模的流行，死亡者发现肺部有弥漫性出血。四川省当局决定在蒲江和温江两县防疫站成立专业检验组，研究疫情，寻找病原体。省专业检验组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研究和调查，也没有得出明确结论，耽误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感染已经数以万计。到8月上旬，中共当局无奈之下，才从北京和上海调来数名专家与防疫人员参与调查和研究。这些专家们分析说，有可能是一种变异流感病毒感染。四川省得到了来自首都专家的分析，立刻成立了流感病毒检验组，从8月10日起开始投入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专家们的诊断是错误的。温江特大瘟疫病原体的真相，最终是由国家一级研究员、著名微生物学家陈廷座发现的。但这位专家是中共认定的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对此次特大瘟疫研究的结果被中共怀疑、否定与阉割，从而延误了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与对患者的救治。在中共的眼里，政治站位始终是第一的，百姓的生命如草芥般不知怜惜。陈廷座原为民国重庆政府歌乐山中央医院中央防疫院医生，1947年赴欧洲留学，师从诺贝尔奖得主、享誉国际的钩体权威教授伯格彼得森。但非常不幸的是，陈廷座在欧洲求学期间受到中共谎言迷惑，1948年秘密接受中共邀请，1949年中共窃政后回国任职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接下来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陈廷座和那些听信了中共谎言的民国科学家、大师们一样，留在了大陆，成了可供中共随手宰杀的羔羊。1958年初，陈廷座被大连生物所内定为右派，然后戴罪来到成都生物所工作。8月14日，陈廷座碰到所里的副所长燕珍，听他说了温江特大瘟疫的临床病症，判断病症像是钩端螺旋体病。8月16日， 当时的疫情正在迅猛扩展，所长派人给陈廷座送来了疫区12例患者的全血样本，要求尽快进行检验，以解决中南海的燃眉之急。陈廷座于是在一栋简易的闲置房中连夜搭建了钩端螺旋体检验室，没有助手、设备、解剖等脏活粗活都是自己做。一天一夜，12例患者的全血样本凝集溶解试验效价有十分阳性，这是一次集体感染的钩端螺旋体病。但因陈廷座是戴罪身份，他的研究成果不被省卫生当局认可，自己更不能参会汇报。副所长燕珍将检验结果汇报到专家组，遭到了专家组的否决。专家组仍然认为主因是流感，专家组向上级汇报，等待上级从北京派钩体病专家来四川核实。8月24日，北京方面派了一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来温江，但陈廷座并没有见到此人。8月27日，陈廷座在一只用患者全血接种的豚鼠身上取得了钩体病的血清证明。自此后，陈廷座对那场温江特大疫情的后续情况就一无所知了。直到32年后，燕珍在一封信里向陈廷座揭示了真相。原来，那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将陈廷座所有的研究资料带回了北京，宣称是他自己三天确定出了疫情病原体方向——钩端螺旋体病。温江那场特大钩体病到底死了多少人呢？据《成都方志》记载，至1958年9月4日，该病在140个乡镇爆发，病患达9810例，131人因大卡血死亡。但是，据富川调查的那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记载，有数以十万计的群众受到感染，陈廷座的家人记述也是有数十万人群感染。当时的人们普遍吃不饱饭，面黄肌瘦，抵抗力较差，就按十万人感染 10% 的病死率来计算，也有一万人的死亡数字。在不少国际级、专业级档案中，中共对1958年温江那场特大瘟疫也只是一笔带过，没有提及具体死亡数字。而在文宣口径里的那场大疫，什么可防可控、全面消毒消杀、决定性胜利、爱国卫生运动大热潮齐上阵，中共俨然是个战胜者，把丧事办成喜事，由来已久。在陈廷座等待京城专家的过程中，也就是1958年8月16日至8月24日期间，他被公开正式认定为右派。由此，人们不难联想到，为什么2003年 SARS 期间，北京301医院的蒋彦勇讲出真话后被软禁至今，武汉肺炎期间李文亮讲出疫情真相后被训诫死亡。在中共治下，不讲真话百姓遭殃，讲真话自己遭殃，中共的党性永远都是对人性的吞噬与侮辱。2009年92岁的陈廷座在香港出版叙事回忆录，披露了半个世纪前的那次特大瘟疫真相。武汉肺炎祸乱全球至今，中共在国内不但极力遮掩疫情真相，在国际上还四处推责，打造战役成功的领袖形象。参照历史，人们应该更为警醒，中共的生命的构成本质上就不具备讲真话的基因，它是由恨组成的低龄生命，目的是为了毁灭人类。信之愈深，引祸愈甚，认清中共，远离它，才会有福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当轮船真的撞到冰山时，一切就晚了。作者雨清。泰坦尼克号是一艘英国皇家邮轮。1912年4月10日，首航从英国南安普顿港前往纽约港。1912年4月14日星期天，23时40分，与一座冰山擦撞，最终造成船只沉没，1514人死亡。 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和平时期船难。与冰山擦撞前，已经收到6次海冰警告。尽管船长知道附近有冰山出没，但他并没有降低船速。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海上冰块的风险很小，紧急闪避也很常见，甚至正面碰撞也不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当瞭望员看到冰山时，该船的行驶速度正接近最高速。由于无法快速转向，该船右舷侧面遭受了一次撞击，最终2小时40分钟后，船只沉没。这个事故告诉我们，危机并不是一天形成的。然而在问题没有显现之前，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而通过表面现象看到本质的人，却可以占得先机，脱离险境。一，希特勒上台前，爱因斯坦撤离德国。很多人只知道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事实上，他对于时事有着深刻的洞察。他曾经说过，国家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论断，却是对国家权力与民生安危颇具高度的概括。如果用中国文化类比的话，这句话相当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后来被镌刻在德国的公共场合，用以警示人们对于国家权力的变异要保持清醒。据爱因斯坦传的记述，1932年底，爱因斯坦离开柏林赴美国讲学。他有预感似的对妻子说，这次你好好看一眼你的别墅吧，你再也看不到它了。妻子以为他在说笑话，爱因斯坦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离去。早在数年前，爱因斯坦已经敏锐地洞察到时局的变化，经济危机，议会解体，纳粹党发起的巷战，一切都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而现在危机已在路上。1933年1月30日，就在爱因斯坦离开柏林一个多月后，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国总理，德国进入纳粹时代。不久之后，爱因斯坦已成为报章公开攻击的对象，柏林针对爱因斯坦的缺席审判拉开了序幕。驻美德国总领事馆曾一度要求爱因斯坦返回德国，然而他拒绝了。3月10日，纽约世界电讯报采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此公开发表声明，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那些对国际谅解事业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在那里正受到迫害，其中就有一些是一流的艺术家。此时在德国境内的纳粹声浪日益高涨，五月，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打手戈培尔公开焚烧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诗人海涅曾经有预见性地说过，焚书与焚人只有一步之遥。在纳粹的淫威下，绝大多数德国学者、教授为了自我保全，只得随波逐流，折节屈从。1933年大选中，由海德格尔和艺术史专家平德尔牵头，300名大学教授在支持纳粹党声明上签字。同年11月，又有700多名大学教授在德国大学和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声明书上签字。在戈培尔知识出版的《希特勒制度敌人的画册》上，第一页就是爱因斯坦的照片，外加附注，上面隶属了他的罪行，末尾还有一句，尚未绞死。爱因斯坦倘若留在德国，后果不堪设想。他的好友数学家格尔基·皮克正由于犹太身份惨死在纳粹集中营。二，中共挺进江南，钱穆为何跑到香港？1948年，国民政府评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院士，一共81位。1949年后到台湾的只有9位，去美国的有13位，留在大陆的有59人之多，占院士总数的 74%。而他们的结局又怎样呢？ 在文革中，绝大多数备受摧残、批斗、劳改，游街成为家常便饭。钱穆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及早地预见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在危难来临之前做出了明智的选择。1949年春，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中共的蛊惑下选择了留在大陆，但钱穆却决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钱穆的回忆录《时有杂忆》中曾记述了一则往事。1949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究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至古文祠，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基博没有说话。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含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兼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径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钱穆的洞察力令人叹服。钱穆到香港后创办了新亚书院，后扩充为香港中文大学，并指出本书院创始在1949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意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集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共对钱穆展开统战工作，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钱穆拒绝。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理说，严厉批评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钱穆捍卫中华传统文化，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钱穆直到晚年仍然对共产政权保持着清醒的认识。留在中国大陆的民国院士，除其个别人沦为中共的奴才之外，大多有着悲惨的遭遇，或在迫害中惨烈而死，或事后苟且偷生，郁郁而终。他们走过了清末的辅政，熬过了抗战的弹雨，历尽了民国的动荡，却没能逃过1949年以后的厄运。历史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惨痛的教训，对于今天的意义而言，则是警醒世人，千万不要等轮船将要撞上冰山时，才发现危机已在眼前。庚子之年，劫难频频，第一波疫情未了，第二波瘟疫将至，洪水泛滥，蝗灾又起，人们不禁在问，这到底是怎么了？当我们回望过去的70年，中共无神论横行，不敬天不敬地，还要战天斗地，用谎言与暴力毒害世人，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导致8000余万人非正常死亡，人在做天在看，这一切怎么能不了了之呢？历史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如何选择只在人的一念之间。古人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摆脱无神论的中共，赶快跳下红船，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牢记真善人好，您就是做出了最明智最及时的选择。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